子的一些阻挠，好叫我得着你丰富的一个祝福。所以呢，神我就拿了一张纸就写写写写写啊，然后就写到最后呢，写出这四样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相信神都有个心意，要让我们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一个平安、喜乐、一个蒙福的生命的时候，有四座山，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铲平掉。那我们上一次已经分享到，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忧愁、惧怕跟沮丧。那么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用信心能够来赶走这些沮丧、忧惧哈这些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骄傲跟增进特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少不了的都会有这些东西哈，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那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呢？就是有一个谦卑，从神那边得着的那种谦卑，能够来胜过。那第三个就讲到说，我们很多很多的物质上面的，或者是这种欲望上面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克制怎么样这种物欲泛滥哈，现在太多的东西吸引着我们，那怎么样我们能够抗拒这些东西，不让我们进到物质的这种迷惑里面去？那么真正的需要的就是一个爱神的一个心，从神那边领受，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着我们的血气来爱神，爱神也必须由神那边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爱他。最后就是讲到第四样东西，就是讲到怒气跟苦毒，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些东西除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宽容的心来把这个山能够把它铲平。当我们能够真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能够很清澈、很蒙福，而且呢在神的里面呢是蒙喜悦的一个生命。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我们是讲第二个，用谦卑来赶逐骄傲跟增进。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他的一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痛的一个人生。如果这一个人他小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欺负被他的哥哥嘲弄或者今天的用今天的眼光呢，今天的字叫做 bully， 对不对？被他的哥哥就 bully， 然后呢长大一点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呢就带他去爬山，爬山爬到后面的时候呢，他爸爸就拿起刀子来把他捆起来，然后呢拿刀子要准备杀掉他。这一个人呢，他在大一点的时候，到37岁的时候呢，他的妈妈，他最爱的妈妈，最爱他的妈妈，也是他最爱的妈妈过世了。他在那边极其伤痛3年的时间，一直到40岁，他就一直打光棍打到40岁，然后没有太太。这个时候呢，他的爸爸就为他找太太，不管他找什么样的太太来，他都照单全收，概括承受，听命于他爸爸的安排。而且呢，他就结了婚就不离婚，也不再娶其他的，从一而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结婚20年之内呢，他都没有孩子很多的时间呢想要孩子都没有孩子这样的一个人生。好不容易生了孩子以后呢，这个孩子呢生的居然是一个双胞胎，结果呢不晓得在双胞胎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吵，就开始 fight， 一直到出生以后呢继续开始 fight， 吵闹不休，长大了以后呢甚至兵戎相见，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这样子的一些孩子。后来有一天神赐福给他，他事业兴旺起来，神赐他许许多多的牛，许许多多的羊的时候，他的邻居看到就很眼红，就把他所有的他家的井，所有的井都把他填土，把他填得满满的，把他井都塞住。然后呢他去挖井的时候呢，这一些邻居又赶上来把他的井就抢走2-3次。然后到最后呢他才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在他年老的时候联手欺骗他，让他把人搞错，把祝福都给错了。这个人是谁？ 大家都知道嘛，以撒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人物，以撒这个人。我们讲到就是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所以呢刚好就对到忧愁惧怕跟沮丧这些事情上面。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人物呢是第二位，叫做以撒。他是一个极其谦卑谦和，而且呢极其顺从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他们四个人的生命呢就刚刚好对付所有我们这四座山，一个一个他们的生命就 particularly 就是对着那一个需要被铲平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在以撒的生命当中，他如何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愁苦。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很悲痛的、很悲惨的一个人生，但是呢可是他却没有进到那个悲惨的里面，反而神大大的赐福给他，而且呢与他同在，不止应许与他同在，而且就真实的与他同在，赐福于他，让他昌大，日增月盛，而且他的后裔呢就开始极其的繁多。他最后呢活得很长久，活了180岁，在他们祖孙三代里面呢他是最长寿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怎么用有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让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平当中，这样的一个不顺遂，他的幼年他的哥哥对他也不好，然后他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他的邻居他的周围的人也对他都不好，这样子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走出一条神所赐福于他一条蒙福的道路？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到他的一个谦和，他的一个顺服跟谦卑。他面对周围的人啊，特别是那些许许多多要加害于他的人或者逼迫他的人，他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把一切都交托给神，顺服神的带领，交托给神的时候，那让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全部倒过来。他尽管他所遇见的是许许多多的悲痛的事情，但是神赐福于他，让他至终能够承受神所给他的产业以及给他一切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创世纪21章第5到10节。好，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看两件事情。好，因为以撒有故事很多，我们今天就看两段的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好，就记在创世纪21章5到10节。好，这边有，好，那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第5节，来，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福于我们，主，你把圣经透过许许多多你所爱的这一些旧约新约的这些人物，把他们写下来，透过你自己的话成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是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求主你也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主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看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谢谢主赐福于我们，也求主掌管这个时刻。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了，这是一个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讲到以撒他出生的时候，这边讲到亚伯拉罕年100岁，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100岁得了他的孩子，以撒从 撒拉生的。结果呢，大家都很高兴啊，大家撒拉就作诗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喜笑。”我们大家都很快乐。我们怎么可能一个90岁的一个老妇人，怎么可能生孩子？100岁的爸爸，90岁的妈妈，这实在是太稀奇的事情。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一直到孩子渐渐就长大，孩子就渐渐的成长，一直长到断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哈，我们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喂母奶，有的人喂2天就没有了，就不喂了，就喝牛奶。那有的人喂奶呢，就一直喂到1年的几个月的都有。那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常常的习惯一喂就是至少就3年，好喂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古时候的一些科学医药不是很发达，所以小朋友夭折是很多的。因此呢，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呢，这头3年呢、就是夭折率其实还蛮多的。因此他们能够过了这3年断奶了，对这个孩子来讲，对这一家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庆祝，我们总算把孩子带，就是脱离了这种吃奶的这个阶段，能够进到一个可以就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face 里面一个地步当中。因此呢，他们就摆宴席，因为太高兴了，所以就摆宴席呢，大大的来庆祝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场合。好，我们没有孩子的，生了孩子，这么年老的时候得了一个孩子，而且呢，这个孩子今天已经断奶了，我们大家来好好的庆祝，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情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第9节就讲到，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而且讲到我们圣经就讲到这里细笑。那这是细笑是什么笑呢？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笑，就是夏甲所生的，好，那就是指以斯玛利了，他就是笑。那这个笑呢，笑什么呢？就有人有不同的猜测，有的人说，哎，可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得了一个弟弟啊，所以笑啊，或者是做了一些很 funny 的事情，很笑啊，很多的猜测。但是呢，这个笑还可以翻译叫做细笑，我们中文就把它翻得很清楚啊，叫做细笑。很多英文本呢就把它写作 mocking。也就是中文翻译就是嘲弄的意思，就是说嘲笑他、逗弄他，就是好像就是嘲弄他哈，laugh at him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那有的圣经后面还甚至还加上嘲弄，后面加一个受词，他的儿子以撒，啊，嘲弄撒拉的儿子以撒，所以他是一个嘲笑，是一个嘲弄。所以难怪到下一节以后，我们就发现，哎，撒拉他的反应很激烈啊，他对亚伯拉罕马上说什么？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不要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如果只是很高兴在那边，很快乐的话，撒拉不会有这个反应。但是呢，如果这个使女所生的孩子来嘲笑我生的孩子的时候呢，这样撒拉就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他的儿子以斯玛利把他赶走。好，这是一个撒拉的一个反应。那这个经文呢，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更明显啊出来。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在加拉太书4:22-23，好，我们看加拉太书4:22-4哈，22-23。好，我来念就好。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好，我们再看接下来哈，讲到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好，这是在加拉太书4:28后面的讲到的，就是讲到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和以撒一样。 那按着血气的呢，也就是讲到当时的以斯玛利是夏甲所生的，是他的使女所生的，这样子属血气的呢，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也就是讲到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他逼迫以撒是按着应许生的，也就是撒拉原配所生的，所以就讲到有一个逼迫在那个地方。因此呢，我们回来很清楚的看见，实际上在当时以实玛利呢一直是在逼迫以撒啊，逼迫这个按应许所生的。当然保罗就用着这段经文开始做很多很多的广泛的来解释啊。但是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他从小开始就一直在他的哥哥的逼迫之下，所以呢他的一个人生是一个不顺利的，可以说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个人生。如果我们有一个哥哥，或者我们有一个姐姐，或者我们的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呢，我们出生成长的背景就一直逼迫我们，一直逗弄我们，嘲弄我们，我们会很不舒服，那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的世界，我们是很会很不舒服啊。但是以撒小时候神就给他这样子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呢，对以斯玛利来讲呢，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嫉妒啊，在这个里面，原来他是亚伯拉罕心目中的那一个继承人，也就是家里面的唯一的一个男孩，来继承他所有的产业，也继承他所有的祝福，这是以斯玛利所得到的，应该要得到的。当以撒还没有生的时候，这十年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以斯玛利他自以为自己就是这一位，所以他有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权力，长子的都在他的身上。但是呢，哇，他的弟弟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满了满了苦毒，因为他的所有的东西好像就要被夺走，他这长子的这种好像这是一切的福气都要被拿走啊。在这个时候呢，所以他的心里面呢就充满了尊敬，充满了这种愤怒啊，在这个当中，因为呢他不再是被宠爱的那一个，所以呢这是一个反应，也就是说他的一个直觉反应是这样子的，来对以撒，所以他就不断的攻击他，不断的逼迫他，不断的来嘲弄他，这是他的站在以斯玛利的心，站在以斯玛利的地位立场来看。但是在以撒的角度来讲呢，他是受到的就是不知道我生下来怎么我的哥哥就是这样对待我，我生下来以后这哥哥怎么这么讨厌我，我生下来以后呢，这没有事没事就挑，可能挑我的麻烦，或者说一些什么话，让我真的在那个当中就非常非常的受苦、受压抑、受承受许许多多的可能是很多的委屈。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以撒从小神就训练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到很多很多的哥哥来的这些压迫的时候，他神就给他一个恩典，让他呢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那一份一个谦卑、一个顺从的一个个性，他懂得怎么把事情交托，懂得怎么样把一切的重担呢交托给神，或者是交托给他的权柄、他的妈妈。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当在这个欢乐的筵席当中，以撒被以斯玛利逗弄的时候，被他嘲笑或者被他捉弄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自己做什么事情，反而是撒拉在第一时间里面呢就出来为他伸张正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撒就懂得怎么样来依靠他的权柄，来为他好好的来主持可以说主持公道、主持正义，来保护他。所以这是以撒从小就开始学习的这一段的一个经过。我们可以发现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呢，那边也讲到，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逼迫。后面呢讲到一句话呢，不是当时是这样，现今呢也是这样，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的日子呢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故事不只是讲的专门为着以撒、专门为着以斯玛利所写的，这个故事呢留下来到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要学习这件事情，是为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时代里面呢，都常常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在上演。 一幕一幕的剧呢在上演，有时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就看见这样子的剧码在不断的上演。有的时候是夫妻之间好像逼迫，或者是很多的增进，那有的时候呢是孩子之间、弟兄之间啊，有的时候呢是亲戚朋友，甚至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彼此你争我夺，那种增进、那种骄傲，大家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事情，然后就很多的本位主义在公司，尤其在工作当中，大家都为着利益，因此呢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戏就开始上演。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不小心呢，我们就跳到好像以斯玛利的身上呢，就开始演以斯玛利那一出，好像为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为着我们自己的权利，为着我们自己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开始保护，然后我们就开始甚至开始逼迫。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小心就犯了这样子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跳到以撒的身上，演一个被压迫的、被逼迫的，或者不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我们跳到那样子的位置上面，那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当时的故事，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在加拉太书4:29啊，告诉我们讲的啊，不只是他们。我们今天呢，我们都从这当中可以来学习。我们不管演哪一出，我们不管是演哪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负责，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出头，是有一位神，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也就是看顾我们的这位父，他会为我们出头，他会为我们，他会保护我们，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我们的事情呢，把我们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上，让他来出面，让他来处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可能是神摆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就像以撒一样在这当中好好的来磨练我们，能够来塑造我们的这一份品格。但是呢当时间满足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神一定会伸手把他的正义能够 deliver 出来，让这个事情呢合乎神的一个道理。因此我们知道说，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这是不管是站在以斯玛利，不管是站在以撒，我们都要学习这件事情，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5:16。好，彼得前书5:16，好，这节经文非常的对应到我们今天的信息。他特别就讲到彼得前书5:16，5:16，他讲到说，你们要，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这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边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自卑，就讲到一个谦卑，就讲到一个顺服，一个自卑顺服的人，他懂得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懂得怎么样把自己伏在神的手下，神的遮盖之下。他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在顶这件事情，他所遭遇的不是他自己来顶，而是他知道有一位神负他的责任，他把这一切就交给神，让神来为他负责，让神来为他来经营，来筹划这一切的环境，带领他能够走出这一切。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懂得不是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他懂得透过神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在这边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自卑，伏在神什么手下呢？大能的手下。也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手是大能的手，比我们的手要强壮太多了啊，我们能够做的是太有限，但是当神一出手的时候，那让叫人是大大的惊讶，因为他是满了智慧，而且满了能力，所以神常常一做事情呢，就让人很怎么讲，很 amaze， 真的 awesome God，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 awesome God， 因为他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好，让我的环境能够得到 dramatic 的一个改变，看见他真的是一个顾念我的神。然后呢，接下来讲到说，到了时候呢，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环境呢会有一个时候，会有一个到了时候，他必叫 你们升高。所以在这还没有时候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那边安静等候，如同以撒一样，在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呢，他就是安然的来忍受，来承受。他知道 somebody is going to take over this。 我们来看约伯记16:19-20，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心里面发出的一个呐喊，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讲到这句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怎么泪眼眼泪汪汪啊。我想这是我以撒最好的一个功课啊。今天在上有，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也就是这个中保，有的英文翻译就是翻译成我的好像为我出面，为我争辩，为我辩论，对我辩护的那一个。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面有那一个我的中保。所以呢，我向神眼泪汪汪，我跟这一位中保呢，我来求他，我来求告他。所以这是约伯的一个心态啊，他怎么样能够把一切重担呢学习交在神的手上啊，能够亲眼见到神在一切的患难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我们在任何的时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儿女，也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一定为我们负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孩子如果有什么需要，他需要比如说现在是什么back to school 对不对，很多地方，然后有的孩子要开始，我要买一个背包，我要上学，我要一个背包，他如果跟我们讲，跟我们做父亲的讲，做母亲的讲，我们一定会为他准备，他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会，我们会把他 take care 的好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心，一个为父的心。当我们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一样的，他会 take care 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呢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而已。好，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一味的就是把神拿掉，好像所谓谦卑倒过来就是骄傲，那种骄傲的心就是我们不是没有神，我们自己就是神，好像撒旦一样，我要升高这个极高之处啊，这个跟神同等一样，我就是神，没有任何的，我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时候呢就陷在许许多多的愁苦的一个里面。但是呢，一个谦卑的人呢，他知道上面是有神，所以他能够为着神，能够向神来祷告，能够带领他离开一切的困境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所 demonstrate 的，他所展现的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好像被逼迫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完全有能力的，但是呢他被逼迫的时候呢，他来到这个世上呢，他却没有好像造血气或者造人一般的反应来反应出来，好像被逼迫呢他就逼迫回去，没有，他却为着逼迫他们的人来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教导这句话，说为逼迫他们的来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的而已，他自己就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包含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逼迫他的人来祷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看出到了时候呢，神必叫他高升，所以呢他从死里复活，最后就升到天上，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生，本来呢他不该受的这一切的待遇，本来根本不该来的，根本不该到这个世上来，因为他是神，何必要变成人来到这个世上受这么多的拘束，受这么多的痛苦，但是他愿意来，他选择来，因为呢他顺从他的父神，所以他就来到这个世上。因此呢，在这个地上呢，在人的立场来讲，他顺服他的父，他做他父所要他做的事情，然后呢受苦，在那边等候，一直到神把他 deliver 那一天，他33岁半的时候他 deliver 他。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整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去蒙福，怎么样蒙神的喜悦，怎么样蒙神大大的能够赐福于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被高举被提升，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 把一切都交给神，然后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反应太快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在任何的场所，在家里面呢，特别就是比较多的争吵，通常在外面的话通常都不太，大家都比较不太，但是一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大家一松散以后呢，就是松懈下来以后呢，我们的老我很容易就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心中呢常常就把神就放摆掉了，就放在旁边了。所以呢，很多的事情，我们太太说什么，我们先生说什么，或者我们孩子说什么，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的这些亲戚说什么，我们就很多的反弹就出来，马上 instant 就反弹出来。我们就忘记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还有神呢，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我的神是我的中保，还有我的神，我要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因为到了时候他必要 deliver 我出这个困难当中。因此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真实的顺服跟谦卑的功课，而不是凭着自己来顶我们所受到的环境上面一切的挫折。我们在上一次上个礼拜哈，我们真善美的课程，我们在上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还蛮 catch 到我的注意力啊。他就讲到说有一个辅导，他是青少年的辅导，然后呢，他就有一个青少年，他就抱怨说他们家里面呢一天天吵，天天吵，很多很多的孩子也吵，大那个父亲也吵，母亲也吵，大家都吵，反正就是鸡犬不宁。然后呢，他说能不能去我们家看一看跟我父亲谈一谈或者怎么样。后来呢，他们就真的去跟这个父亲，他们一家人他们就坐在一起来谈。而这辅导呢，就他们在围着这个圆桌，大家就坐下来，好在那边谈。结果呢，这个辅导呢，他就先发一张纸给大家，说我们大家来写下一件事情，你认为一个成功家庭的定义是什么？好，就给大家每个人一张纸，大家就开始写。好，几分钟以后呢，再收回来，然后呢，开始看，开始要念。然后看的时候呢，他发现呢，每一个人写的都很奇怪。父亲怎么说？他说成功的家庭呢，他的定义呢，成功家庭的孩子不会逃避做事情，而且下班回来以后呢，不会这边吵吵闹闹，家里面呢应该是和谐的。妈妈怎么写呢？他写下来成功家庭的定义，成功家庭的母亲呢，成功家庭的妈妈呢，她为家里面会做很多的事情，应该获得许许多人的感激。那孩子们写的是什么呢？成功家庭的定义，成功家庭的父亲不会常常对儿子大吼大叫。诶，大家写下来以后，后来呢，这个辅导看，诶，大家都是在一个成功家庭的定义，怎么大家都是互相指责而已，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正真实的定义啊，那都是互相指责。他灵机一动呢，神给他恩典了，有智慧，他又讲了，那我们再写，好，他就拿出第二张纸，请大家再写。他说，那我们大家呢，大家既然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互相的这么的不和谐，我们大家写下来过去三次发生争吵争执的原因，我们把它写下来。好，那后来几分钟以后又拿回来，结果呢，写的呢，他发现一件事情，哎，都跟每一个人觉得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有关系。父亲呢，他写到，他说下班回来呢，我应该有权利放松一下，我应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且呢，我应该要有一杯冰饮料，边喝冰饮料边看电视，因为我需要休息，上班好累。母亲呢，她怎么写？她说忙了一天，吃饭的时候呢，我有权利要听到家人对我的感谢，而且呢，感谢最实际的一个表现就是吃完以后有人去洗碗，有人去整理家里做家事。这是妈妈写下来的。然后呢，孩子们呢，他说我们呢应该要有权利发表意见，照着自己的喜好呢花钱，我们呢应该要能够表达我们的意见，而且呢我们要想要怎么花钱，我们要有自己的意见，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花钱，我们照我们的意思来穿衣服，照我们的意思呢来听我们想听的音乐或者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孩子们的写下来的。后来呢，这辅导就建议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觉得自己该有的权利， 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大家既然围在这个圆桌上面，那好不好把我们这个圆桌就当成一个祭坛，当成一个献祭的祭坛，我们大家呢好像一个献祭的人，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些所谓我们觉得应该享有的，我们就把它放在祭坛上面，然后让神交托给他，我们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让我们从神那边来给我们这一些东西，而我们自己不靠自己去拿，我们不靠自己去强求，以至于我们得不着，我们就有很多的挫败，我们就有很多的沮丧，有很多的愤怒在这个当中。所以呢，我们就好像这是一个圆桌，是一个祭坛，我们大家把这些放在上面，然后呢，我们大家就祷告，好像做一个献祭的祷告，把这一切东西就献给神。然后呢，神啊，既然献给你了，就是没有了，意思就是说就没有了，自己就没有了，好像我们奉献一样，我们奉献了就没有了，就是给他了，交给他了。然后呢，神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是感恩；神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是赞美主，因为这都是 extra， 因为已经没有了，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这叫做献，他就是把自己的应该觉得享有的，我们都把它献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家庭呢就能够承受一个真实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怎么样知道我们在上面有我们的中保，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件事情，以斯玛利怎么样逼迫以撒，他从小开始就被逼迫，在这个当中他学习到的功课。那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十二节开始。哈，好，我们时间不够，我来念就好，好吧？我们大家来看，以撒啊，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于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是他跟以撒啊，他面对非利士人他们的王啊亚比米勒啊他们之间的一些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呢，就是看见当他的耕种呢越来越多，大家知道这个他们这个家族不是做农夫的，他这个家族是畜牧为主的。那这个呢，以撒呢，他居然是耕地啊，这是头一遭啊。那神呢就大大赐福于他，因为他是他的性格，他的在神面前这样的倚靠，所以呢神赐福于他，让他那一年呢就非常大的收成，大丰收，让他有百倍的收成。然后呢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月盛成了大户户，大富户哈，大富户，他就很有钱，好，昌大，我很喜欢日增月盛啊，这个词太好了，日增月盛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昌大，好，越来越兴旺。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看见了怎么样，他们就嫉妒他，他们就很心里面就很嫉妒。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就是把他爸爸的井，留给以撒的井呢，全部用土把它封起来。讨不讨厌？讨厌。我那井是我们活命的东西，现在把井就用沙土把它封起来，就断了我们的，就断了生路了。这就是嫉妒到一个地步，做出这样的事情。他里面心里面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一定是非常的难受啊。而且呢，还不是这样，再来呢，亚比米勒呢，就是这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就对他说，你离开我们吧，你离开我们，你走吧，因为呢你太强大了。这个话讲的真的很有意思，应该是倒过来讲，应该是以撒很强大的以撒跟这些跟亚比米勒说，你太小了，你离开吧，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是，是倒过来，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太强大了，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你走吧。以撒怎么说？他就十七节，他就离开了那里，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看到这里呢，实在我们的心就 砰砰跳，以撒居然可以是这样就走了，他的井被人家塞了，人家就赶他出去，他很有钱很有势，他被人家就赶出去，他也就走了，也就这样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以撒这个生命，难怪蒙神特别的喜悦。如果我们面对的他的敌人如果是比他强盛100倍，他打不过他，他就走了，那个叫做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他就走了。但是这个不是，是他比人家强大很多，而且他是受逼迫的那一个，他有权利来反击，但是呢他就离开了。所以这是一个以撒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生命，在神的面前。第二次我们再来看第19节到22节，这是第二段的故事。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取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取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此地长胜。也就是想到当他井被封了，也就事情也就算了。后来呢，他的仆人开始挖井，挖到一口活水井。活水井，弟兄姐妹，有的解经的学者认为活水井是真正的水井，他们认为那个水井之前的水井是蓄水井，是有流过来或者雨水浇灌下来的一个蓄水井。但是呢这边叫做活水井，就是里面是出活水的，是这么好这么棒的，很难得的能够打到一个活水井，了不得的事情。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呢？腓力士人呢就来抢他。结果呢以撒的心怎么样？又来了。他把他取名叫什么？相争，也就是哀瑟，他的意思就是相争，很多很多的争竞。哦，这个好像一有什么人家就来了，争竞在这个当中。接下来呢他就退让，选择退让。第二次呢他就再挖的时候呢，以腓力士人又来抢。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呢心里面我相信他已经非常的不舒服了。他把这个井呢起名叫西提拿，也就是为敌。一开始呢是增进，现在呢是作对，根本就是成为我的仇人，成为我的敌人一样，就是冲着我这样子的一个敌人的这样子来逼迫我。好，逼迫那以撒的心里面呢可以稍微的描绘出来，虽然他圣经上没有描述，但是透过他取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得到他心里是很不舒服，因为他不断的被人好像啊增进，然后呢被人为敌啊，埃瑟跟西提拿，一下埃瑟再来呢升高到西提拿，他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呢他最后的他的 action 是什么？他就离开，他就选择离开那里。第22节，以撒呢就离开那里，然后呢就挖了一口井，他们就不再为这井相争了。到第三次他挖了一口井，然后呢因为他离开了，可能离开比较远一点，所以呢他们就不再来。因此这个时候呢他就给这个井取名叫利和伯，也就是从今天我得了宽阔之地了，神那就是到了时候必叫我升高，那个时候到了，在以撒的生命当中到了。所以呢宽阔之地就出来了。当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神就在就向以撒显现。好，神就向他显现，在26章24节，他就向以撒显现。这些事情完了，神家算是一个 confirmation， 告诉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呢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相信是大大的悦纳以撒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他必与他同在，要赐福于他，而且呢让他的后裔繁多。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爱在以撒的一个身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第三段，到26到27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以撒对他们说，你们 就是讲到亚比米勒来找以撒，很奇怪，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呢，亚比米勒突然有一天跑来找以撒，做什么呢？二十七节讲，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就讲到事情已经完了，这些事情他已经宽阔，已经宽阔了。这个时候呢，神向他显现，来告诉他，再一次来 proclaim 他的应许，然后呢，告诉以撒他多么喜悦他所做的事情。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人又来了，这次来呢不是来抢夺，是来告诉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来立个约？因为我们觉得你实在，意思是说你实在太厉害了，你实在太强大了。有一天如果你来打我们的话，我们绝对是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呢，我们好不好？我们先立个约，然后我们以前呢，他这边讲到，我们没有害过你啊，也是厚待你，一味的厚待你。以撒听到这个话，不知道心里面怎么个想法啊。而且呢，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以撒就为他们，甚至为他们，第三十节讲到设摆宴席，在那个地方请他们吃饭，没有把他们赶走，而且呢，听了这些话以后呢，还愿意请他们设摆宴席，请他们吃饭，最后平平安安的让他们走了。这就是一个以撒的一个生命，怎么样被他这些周围的邻居，被他这些非利士人逼迫，一再的逼迫，填了他的井，被他们赶出去，然后呢，他去挖其他的井，又被他们抢，又被他们抢好几次，所以这样子事情这样子，然后他最后不得不离开。之后呢，当他们来的时候，他居然愿意设摆宴席，然后让他们平平安安，他们起誓，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从以撒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如果真正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想深入去思想的话，我们真的从以撒那边能够得到那样子的一个恩膏跟一个恩典，能够让我们成为像以撒一样的，怎么样，我们懂得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神来主事，把一切环境交给神，不管我们是被逼迫，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或者是面对这些骄傲，面对这些增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苦读谦卑来，而不是苦读啊，用谦卑来回应。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懂得我们不需要站在好像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们的神一定会为我们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好，让我们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成为每个人的祝福。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见以撒你所爱的一个孩子，他的生命真的是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我们看见怎么样在一个相争，怎么样在一个仇恨的环境里面，但是主，你却让以撒能够因为懂得交托，因为懂得信靠，因为懂得顺服，所以他能够承受你所赐给他天上地下一切的福分，以至于他的仇人有一天都要来找他，愿意要与他立合约，尊他为大。主啊，你恩待，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以撒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也能够支取你在以撒的生命上所应许所有的福分。我们谢谢主赐福于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起立来唱好吗？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因为我们真的能够唱这首诗歌，好像心里面就是这样想，他是我的主，我们在他的怀抱里，他必为我们负责任。谢谢主。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祷告，我们请建华。那个奉献箱吧，拿到前面来。
马可福音上面有一段故事，说耶稣坐在这个奉献箱的对面看大家奉献的心意，然后有一个穷寡妇，她投了两个小钱，圣经说那是一个大钱。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给我们这么多丰盛的恩典。我们知道钱财都是你给我们的赏赐，所以一切来自耶和华的，人要归给耶和华。主，愿你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心，愿意能够割舍我们最放不下的钱财，能够愿意有这个心奉献，让这个钱在你的国度里，国度的事工里能够有更大的作为，让更多有需要的那些贫穷困苦的都能够因着这些奉献的感动，他们得到帮助。主，你也特别纪念那些自己有缺乏的，还仍然愿意摆上奉献。你特别也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当我们愿意 把我们的钱财奉献出去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把你的祝福上天下流的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悦纳这些奉献，你也赐福这些奉献，让这些奉献在外面能够造就祝福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顺便一提啊，我们有新的奉献箱，所以大家不要把奉献投到原来那个，因为不会再去收那个了，你投下去的东西可能十年还在那边。好，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请坐。